这个也刚才谢谢这个熊教授的这个报告啊，这个从这个他的九例，这个包括脑外伤、脑出血，包括脑肿瘤啊，那么从他的九例当中，我觉得我们看到了颅内癌检测这个当中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啊，在这个九例当中，尤其在病例三，这个病例三是一个脑出血，做了手术以后，手术第一张片子很好，但是后来又发现有出血了。那么这个第一个发现的并不是 CT， 而是我们颅内癌的检测，所以最后，那么检测了颅内癌增高再做手术了。对这个病人来讲，我们及早的发现了再出血，又及时的采取措施，病人取得很好的效果。我相信对这个病例来讲，颅内癌的检测一定起到早期发现的作用。那么还有这个第五个病例啊，病例五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病例啊。这个前颅底的一个巨大的脑膜瘤，那么手术以后，因为这么大的脑膜瘤，肿瘤又大，出血水肿也很厉害。像这种病人，瘤腔内有部分的出血，这也是常见的一个情况。那这个病人呢，你复查片子以后，我发现血肿大了。按照我们既往的经验，我觉得从这个 CT 的情况，那么应该讲可以说可以积极点是有手术指征了。但是你病人情况，但是意识也没有恶化，也很好。但是通过颅内来检测，哎，它一直比较稳定，所以说你就大胆的把它保住了，所以这个病人效果也很好。这个我相信也是颅内检测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如果没有颅内的检测，这个病人我想你要保，要按照 CT 来保的话，我相信可能冒的风险是很大很大的。我觉得这两个病例我的记忆是非常深的。那么我觉得作为颅内检测，我刚才也非常同意红华教授的这个观点，我觉得颅内检测无论是在颅脑外伤还是脑出血，包括部分肿瘤，作为检测还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我在想啊，真正颅内检测在脑外伤跟脑出血这一块，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，一种情况就是说，也刚才没提到，就是说他出血了，但是介于手术跟不手术之间，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病例我们做颅内检测，那个意义我想是非常巨大的。那么第二个事情是什么，就是说在这个颅内肿瘤当中，我今天做了上午做了一个手术，因为也是个大的脑膜瘤，它主要是把侧的血管都压迫得很厉害，所以侧的静脉台上我们尽量保护了，但是我觉得手术以后它仍然存在着颅高压的状况，所以我们也做监护了啊。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。那么这肿瘤的检测，我觉得应用的范围可能会越来越广。你的几个病例都是有明显的，一个是术前水肿颅骨很厉害，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你也有这个病例，术中发现脑子压力高，那我还找不出原因。第三个就是术中可能静脉的保护它发生了一些问题，那么尤其我们现在可以用福楼巴韦检测这个静脉保护的怎么样，如果保护的不大好，手术以后可能水肿很厉害，那这是颅内很了。再一个就是我们遇到一些病例，我相信每个多人手术当中的止血比较困难，那么手术以后发生再出血的概率比较高的话，这个颅内检测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当然作为一个颅内癌检测，它一定是我们手术以后观察颅内癌高与不高的一个指征之一，我们一定要结合病人的颅内癌的情况，包括他的影像学的资料，包括病人的体征的变化，综合考虑这个病人总体的状况是怎么样，是要再手术还是调整脱血剂的用量，我觉得是要综合考虑啊。那么具体的时间问题啊，我刚才梁教授也提了，这个熊教授也提的这个问题，我看了你的九例的检测，有七例都是在三天之内，只有两例，一个五天，一个六天啊。那么当然这个你的病例是有你的特殊性啊，从我是这么，我们临床是怎么做，我的时间可能会比你长一些，我的检测时间也不是固定的，我一定要颅内检测一不高，第二个影像学上 CT 检查 颅内压不高的以后，我再把这个管子拔掉，把颅内监测拔掉它。所以说我们有的时间可能很长，尤其是脑肿瘤这个水肿的消退，它有时候一周都消退不了，包括脑溢血的保险，有时候可能两周都有了。我最长的时候我放个两周时间，也一直不敢拔嘛。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个熊教授精彩报告啊。我觉得颅内监测在我们临床应用也一定会越来越广，但是我们必须严格的掌握指针，我相信对这些病人，对病人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，好吧，谢谢。
感谢王东教授的精彩点评，下面有请简志宏教授进行点评。